弟兄姊妹朋友们晚安。
下午的时候我们讲到有望的人生，我也借助包括我自己信主的见证，怎样在婚姻的困境之中走出来。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讲有爱的人生。我没有讲在我跟我妻子谈恋爱期间给她什么爱的信物啊。我只记得在水牛城读书的时候，第一个冬天，其实在那个冬天之前，我当拿到第一份这个助学金呢，奖学金呢，从心里面拿到第一张支票，我记得大概是300多少块钱几分，我然后就转手开了同样的一张数额的支票，把它送给了我的太太，我的第一份的所谓正式的薪水。你知道我开银行账户的时候是用10块钱开了一个账户，后来这个一年之后呢，它变成7块钱，结了3块钱，然后在呢刚刚拿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就寄给了他，表达我对他这个的爱。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总想着他，你知道那种爱的感觉很甜美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爱中生活过，知道咱们曾经爱过。在一个冬天，我搭那个 bus 去这个一个 mall 里面买一件礼物给他，要寄给他感恩节的时候，我那时候傻乎乎的，当然也不明白这个世界流行什么，只觉得那个蝴蝶衫很好看，就给他买了，花钱买了蝴蝶衫，然后用比蝴蝶衫更贵的钱寄回了中国。他收到之后他大吃一惊，他觉得这蝴蝶衫在那边又便宜又好，根本不需要这样大费周章。但是你知道不知道，爱从来不在乎是不是那个东西更可以更廉价的得到，爱真正重要的是你所表达的那颗心，你所花的那个代价。所以当我买了那个蝴蝶衫又寄出去，然后在风雪中等候下一轮下一个 bus 的时候，可能15分钟20分钟之后，我的心里面就在寒风中觉得很温暖。你就思考着大概10天多少天之后，他收到这个礼物的那种喜悦，那种对他的爱表彰在这个上面。上帝对我们爱呢也有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最好的表彰就是耶稣基督。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呢，他留给我们3件爱的信物。哪三件呢？一就是马槽，第二就是十字架，第三就是空的坟墓。我今天晚上就讲这3件爱的信物。第一，马槽。圣经教导，清楚地教导我们，耶稣基督他从上天上来到人间，他投胎在一个女人玛利亚的腹中，超自然的一种投胎的方法。就像我昨天晚上讲到，上帝用超自然的方法，在他超维的空间，他把那第一个生命的细胞，那个拥有犹太人基因蓝图的这个特色的生命的细胞放在玛利亚的腹中，而不需要跟玛利亚发生任何关系。玛利亚可以是在会堂里面，可以是在家里穿着衣服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时候，那颗细胞就从超维的空间植入到他的腹中。没有错，上帝侵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之所以要侵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因为人类本来就属于上帝，只不过人类随着魔鬼背叛了上帝，上帝要侵入，再次侵入，要把人类赎回来，这是上帝伟大的一个计划。所以整本圣经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计划而展开的。从创世纪，从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把人放在万有之间，在一神之下万有之上，替上帝管理宇宙万有，到人类的背叛，到上帝兴起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到他让他的儿子诞生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成为万民的救主，这一系列整个过程， 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展开，就是有一群拥有神儿子生命的你我能够活出上帝当初创造的初衷。上帝救赎你我的全部的目的所在，就是活出当时创造的初衷。也许你会问，那上帝干嘛这样大费周章呢？他当年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机器人呢？敲一敲就说我爱你，然后你现在可以设计电脑，在电脑上你用很美好的声音，然后说早晨一来打开电脑的时候，你可以让他说张弟兄你好，今天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可以这样设计，你可以像程序一样的设计，但是在爱的里面就不可能是这样的设计。在上帝伟大的创造之中，在整个宇宙之间，上帝做了两类的创造。一类的创造是严严格格按照自然律，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创造，比方太阳，比方月亮。太阳不能说地上的人真捣蛋，咱们今天不发光。他一说不发光，500秒钟之后地上就没有光明。太阳到地球光线飞跃这个空间需要整整500秒钟。月亮也不能说地上的人真坏，你看那两个人在那里月底下干坏事，咱们月亮也不反光，他也没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上帝在宇宙之间创造了另外一类活物，是跟这些创造物截然不一样的，他竟然有自由对上帝说不。以前有本书日本人写的，说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人你知道也是不是好惹的料。中国人说日本人可以说不，咱们中国人难道不可以说不吗？就有人也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可以说不。我告诉你，其实中国可以说不，全人类都对上帝说不。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全人类都对上帝说不。咱们回到伊甸园，上帝创造了千千万万的不同的树，不同的果子的树，然后在园当中又放置了两棵树，一棵是叫生命树，一棵叫识别善恶树。然后亚当夏娃赤身露体，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fashion， 还没有纺织工业，赤身露体毫不羞耻的在园中走来走去，他们还没有生孩子，那时候走来走去，树上的果子随意摘取摘吃，都是甜美无比。走到园子当中，明月之下，亚当对夏娃说，这当然有点讲故事了，他说上帝说这两棵树啊，这个生命树上是可以吃，世界善恶树上是不可以吃的。有的人误解以为是吃了才识别善恶，不是，是你站在那棵树前，耳边响起上帝的吩咐，说识别善恶树是不能吃的。你说既然上帝说不吃咱们就不吃，那就叫什么？遵守上帝的吩咐，那就叫善。如果你哪一天说干嘛那棵树上不能吃呢？既然园中所有树上都能吃，为什么中这棵生命树也可以吃，干嘛善恶树就不能吃呢？偏要吃。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就是与上帝的吩咐背道而驰，你就显出恶来。所以这个善恶树显在人的面前，就将善恶分别出来了。按照上帝美好的心意生活的就是善，违背上帝美好的心意生活的就是恶，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一天魔鬼乔装打扮上帝的抵挡者，是天堂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背叛事件。整个宇宙的奥秘实在太奥秘了，天堂里面也发生了这个背叛事件，天使堕落了，为了扰乱上帝创造的计划，乔装打扮成一个蛇，乖巧的随着亚当夏娃，先对夏娃说，他说神岂真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吗？然后就说，他说是不能吃也不能摸，就他自己添加醋讲了一点，不能吃也不能摸，上帝没说不能摸，摸一摸看一看呀，就是不能吃也可以，还是善的，不能吃摸不能摸。那魔鬼就说不一定的，因为夏娃告诉他我们吃的日子必死，上帝说了必死，他没有搞清楚死是什么意思，那还没有死的概念，其实就是跟上帝决裂，就是跟上帝分裂，那就是死的含义。所以肉身的死亡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跟真正的死亡是永远的死亡，跟上帝永远的分开。所以呢，在那天的时候，魔鬼就诱惑他说不一定的，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子，将怀疑的种子放在人的心中。你怀疑上帝的恩典吗？你怀疑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吗？你要记得，你要深刻的怀疑你的那一个怀疑，因为那个怀疑不是一个美善的怀疑，那个怀疑谁没事干，请一天假过来，然后又大家这么祷告安排，请你来又吃饭又听到，坐在那听讲的人是站着讲。我后来想了想，我说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是，讲的人站着讲，听的人坐着听，也好也好，这样他不用讲太长，不然你坐着讲，站的人听得累啊，15分钟就站累了。魔鬼说不一定死的，怀疑。他说你们吃了之后啊，眼睛就明亮了，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其实那是一个谎言。不吃的时候，我刚才不说就已经分别善恶了吗？遵守就是善，违背就是恶嘛。这是不一定的，这是怀疑。然后说你们像上帝一样，哇，把人的那种骄傲的心就带动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说我这样做了就跟比尔盖茨一样富有，哇，对不对？你们人的骄傲的心就来了。然后他就再吃了，一吃果然不错。我不知道是水蜜桃还是什么，别人说是 apple， 其实不一定是，就是很好吃的。吃了之后呢，然后又伸手给他边上那无言的丈夫亚当吃了。亚当也知道心知肚明的是上面的那棵树，以为今天可以捡个便宜就吃了。然后他们一吃了之后，就圣经说眼睛明亮了。其实我告诉你，他们受造的时候绝对不是瞎子，不是睁眼瞎，他们那时候眼睛就是明亮的。这里的意思是说，他是用一种形象的语言说，他们道德的知觉就恢复了，他们就立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懂这个意思吗？比方说上帝说不可杀人，你哪天真的把一个人杀了，你我大概都不是这样的人哦，我们只能猜测这个杀人犯的心理。真的把一个人杀了，你说乖乖，这就是杀人，这人已经活着就现在死了，这就是杀人。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羞耻和罪恶感，他们就躲藏了上帝。然后上帝一点点本来一切都美好，圣经写到那时候用诗意的语言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整本圣经上第一句上帝所问人的话就是这句话，你在哪里。上帝全知的上帝不知道亚当夏娃藏在哪里，当然不是。上帝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吗？你干的这事你自己知道在哪里吗？他希望人有这个知觉。然后他们就出来招供了，如实相告。你知道那人类相告的时候，那跟现在夫妻吵架一模一样。上帝说，亚当你怎么吃了呢？你知道亚当怎么说的吗？亚当当夏娃被造之后，上帝用个超自然克隆的手段把夏娃给造出来了。因为男人是从尘土造的，是咱们男人灰土土碾过。创造夏娃的时候呢，是从男人肋旁，其实不一定是肋骨，是他的侧旁取出一根骨。有人说是肋骨，其实就是取出一个东西，有可能是骨细胞里面的干细胞。干细胞具有细胞的全能性，今天整个科学界要找干细胞来寻找长生不老。你的肝脏坏了吗？没关系，你的肝脏里面的干细胞咱们帮它培养一下，按照我们已经发现的条件，在适当的环境中它就变成干细胞，它变成一个肝，然后就给你移植上来就好了。你肾脏有问题没问题，你的皮肤 90% 烧伤没问题，用你的皮肤的干细胞把它再养成皮肤你自己的没有免疫排斥的放给你。这是人类今天要征服这个死亡，征服衰老，延缓衰老的一个想做的干细胞研究。上帝就用这个细胞，然后做了一个转基因的工程，把那个 XY 那个 Y 染色体短短的性染色体给拿掉，然后把 X 扶植一分为二再放回去，然后一个超自然不在一个什么培养箱里面就长出一个夏娃来。其实这只是一个采科性的描述，上帝用一个超自然的克隆手段创造了女人，然后女人 意思就是成为这个男人的帮手。然后亚当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就像今天的男人，尤其是中国的许多贪官了，见到女人的这种蛇迷迷的感觉。亚当见到这个夏娃的时候，咱不能说好说蛇迷迷，只能说他那是有一种天然的美感。他就喊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句诗句：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但曾几何时，骨中的骨成为骨中刺，肉中的肉成为肉中刺。夫妻闹矛盾，就像我下午所分享的那样，亚当就开始推责任了。你知道他怎么推吗？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把上帝都打进去了。你知道人有时候不承认犯罪的时候很容易打假塞的，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你知道女人也不是有省油的灯呢、啊、他说你创造的那个蛇啊，他诱惑我让我吃了，这不责任全在上帝那去了。上帝就发下诅咒，他说你们既然吃了，你们就必然发生肉身的死亡，你们既然吃了，就跟上帝的关系决裂了，就跟上帝的关系阻断隔断。然后上帝就咒诅蛇魔鬼。你知道他怎么咒诅吗？他说我要叫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然后魔鬼跟他魔鬼的那群堕落的天使和属于魔鬼的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知道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他这个父系的社会通常不说女人的后裔，但是希伯来文圣经竟然在这么早的时候三章就提到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件极其反常的事情。因为从来都是说谁是谁一个男人的儿子，男人的后裔，很少说什么女人的后裔。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从来不再不跟男人发生关系的某一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玛利亚她的儿子，他说你魔鬼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魔鬼呢要伤那个后裔的脚跟，但是呢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给他致命的打击，致死的打击。但是在这个打击交战的过程中呢，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我告诉各位啊，那是人类历史上救恩的第一次宣告。上帝在那个人类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了有一个救恩救主要来到，那个救主在救人的过程中，他要给魔鬼致胜的打击，致命的打击，要彻底战胜罪恶跟死亡。但是他在交战的过程中，他自己要挂彩，他自己要受伤，他自己要受死。这个受伤只是将他的腿上他的脚跟把那个木提起来，只给人类看见他的脚跟受伤。人类历史再往前走的时候呢，到了大卫王的时代，距离耶稣将近1000年，900好几十年的时代，上帝就记住大卫讲到有一个后裔要从他的后裔中诞生出来，而且要在他的诗篇82篇里面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你去查过整本圣经大卫的生平，大卫从来没有被人扎手扎脚。大卫乃是在公元前960多年前，讲明在960多年后，就是990将近1000年之后，发生在神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件大事。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那时候十字架的刑罚还没有发明出来，等了若干世纪之后，等到后来的其他的人发明出来，被希腊人罗马人相继的沿用，到罗马人的时代，因耶稣十字架，耶稣来上帝的吩咐出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第一，他给我们的一件新物是马槽，马槽彰显了上帝屈己降卑的爱。没有一个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腓立比书第2章里面一段话， 他说耶稣基督不以与神同等与天父同等为强夺，就是为把持不能放手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整个我今天跟你所讲的是整本上帝整本圣经的启示，从起初到末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粗线条的原委。上帝在人类救赎的计划的里面，他要差遣他的儿子，就是那位要承受万有，也让我们人类跟他一起承受万有新天新地的那位主，来降卑为人，成为人的样式。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那些教父神学家，比方说亚特拉修，他思考这样圣诞奇迹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上帝成为一个人，以致人可以变得像上帝，准确去说像神儿子的生命，神变成人为的是希望人能够变得像神那样的儿子的生命。所以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另外一处说，他说我们或活，我们活是为基督而活，死是为基督而死，或活或死都是属主的人。我告诉各位啊，人生命最伟大的事件，不是在地上有家产万贯，也不是在地上娶许多的妻子，也不是在地上有很高的名声，这是人类追求永恒的几条途径，对不对？你看那些真正有钱的人，他们到晚年的时候，当然比尔盖茨稍微聪明一点，因为有个基督徒的妻子和他的父母岳父母在那里催他，反正有生之年就将财产捐献给社会，除了比尔盖茨，然后沃伦巴菲特那些美国最有钱的人，就决定在有生之年将财产都回馈给社会，给自己留给自己孩子的是一点零头零头。人生最伟大的实现，就是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我们必须坦率的承认，包括基督徒，我们没有完整的尽善尽美的活出基督那样美善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讲有爱的人生，就是从爱的角度来看那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品质的生命。第一是一个虚己降卑的爱。远志明弟兄曾经 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光啊，他看创世纪三章这段的时候，他说人初期亚当夏娃眼睛果然是明亮的，你知道明亮的结果就是什么？我挑你的毛病，你挑我的毛病，看得比谁比神还清楚。当一个人看得这么明亮的时候，我们吵架之中就说你以前总是这样，好像他这个就账不记得很清楚，小账小算盘打得很响，你总是这样，你以前怎么那天怎么，你知道咱们都很会这种呢。跟耶稣虚己降卑的爱相差十万八千里，爱从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爱从来是以别人为中心。所以台湾的那个林子平院长，林子平教授，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永远记得他有次讲到的时候，他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对爱的诠释。虚己降卑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和地位。以前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这边任教一位教授，他的名字是叫卢云，天主教的神父，他后来决定去芝加哥，在一个很，你知道有些这个医院呢，他是专门为那些重病号就是不能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来安排，所以他就去这样一种地方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名教授去服侍，我告诉你，那是把你自己的姿态放在受苦人的位置，那就是虚谦卑 舍己的爱，那是一个与人类的苦难认同的爱。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与人类的苦难认同，与人类的软弱认同，与人类的悲伤认同。在我讲到耶稣基督在死拉撒路复活之前，你还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记载，讲耶稣他的整个展现出的人的那些表现，情感的表现，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四个字，耶稣哭了。我告诉你哦，耶稣是天地的主，他成竹在胸，他知道要在那个地方他要做一件事情，要死拉撒路复活，但是他看见伤心的那个马大玛利亚，他看见那些同村的村民在那里哀哭嚎叫，你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的感受是什么？你仔细站在他的位置想一想，整个宇宙是为神的儿子而创造，也把人创造的像神的儿子的那种形象和样式，把宇宙交托给人类来管理。上帝的儿子呢，来到人类这块土地上，来到这块拒绝上帝的土地上，看见哀鸿遍野，看见死亡满地，就好像一个战争之后许多人倒闭在地上，他看见这样一个景象之后，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我告诉各位哦，你所认识的这位人类的救主，他不是在高天之上呼风唤雨，虽然他可以这样，他是来到你生命的最困难的境地，然后跟你一起走出一条生路出来，带领你走出一条生路出来。这是一个谦卑舍己的爱，与人的软弱认同。有的人，我以前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说耶稣怎么这么好像很，你知道耶稣，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他总是跟那些罪人打成一片，在耶稣所生活的世界犹太社会里面，有一群所谓宗教界的人士，这是一群姿态很高的人士，这是这群那个社会里面的选贵，或者是在圣殿里面的，或者是参与执政的，或者是宗教界的这些人士。但是耶稣呢，常常跟那些平民百姓打成一片。有一次耶稣基督要特意去见一个人，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要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要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子，这是我所查考的整本福音书的圣经唯一一处耶稣主动去见一个女子，有一个特殊的约会，但是没有提前告诉他要见他。耶稣到了那个叙加雅各的井旁，那是一个2000年的井，差不多很古老很古老的井旁，他在中午的时候等一个女人来到那里，从撒玛利亚城里面果然就有一个女人来了，应该是一个姿色相当不凡的女人，何以见得呢？因为她已经跟5个男人先后结婚又离婚了，我绝对相信不是男人抛弃她，是她抛弃男人，因为现在跟她同居的呢不是她的先生，只是一个同居的一个不道德的男人与一个不道德的女人。耶稣在井旁就等候他，那个女的来了，那个女的年纪应该不是太大，即使是到了半老徐娘也应该还是风韵犹存的阶段，我们合理的猜测。然后耶稣就问他，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知道那句话是很奇特的一句话，因为耶稣是一个犹太男子，这个女子是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撒玛利亚妇人固然有犹太人的血统，但他们也掺和了外邦人的血统，是不纯正的人种，犹太人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然后他们的信仰也不被犹太人所看好，所以当一个犹太男子问一个女人这样的话，而且这个女人她自己心里有鬼，她知道她是不是很正派的女人，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你一个犹太男子怎么找我一个撒玛利亚女子要水喝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 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你知道耶稣基督讲话很会卖关子的哦，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世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油，是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跟这番对话一模一样，咱们讲天上的事，你老想着地上的事，哎呀，这个孩子的教育啊，丈夫的问题啊，你，哎呀，我这个工作，你老想着地上事，对不对？耶稣说我给你活水，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油，甚至千年古井，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在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你比他还能，我们2000年来都喝这个井里的水，你说你有何活水？你那井还深不成？越深得活水越多嘛。他还讲地上，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不是吗？不然怎么一天到晚老喝水呢？当然，男人女人都是水多的了。男人女人70%身上的肝重量都是水，如果把你身上的水都挤干的话，你只剩下30%的干货。所以你知道你需要喝水。人若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告诉各位啊，为什么那些真信靠耶稣的人，他心中总有一个永流的活水的江河？他总有那种在凡事里面都有那种遇事的平安，随便什么样的场合有惊无险，他都有那种稳重，他都有那种喜乐。这个女人就很好奇了，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女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打水都是在比方说早晨不是太热，或者傍晚不是太热的时候走过来打水。但是这个女人呢，明显她过的生活是很隐秘的，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圈子的生活，不像今天这个社会的人哦，社交圈子一大堆。她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她说，你说这水喝了就不渴，那我当然愿意喝，免得在打水多麻烦。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说耶稣这人说话特温柔的，你等一下看他特温柔的。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知道那些女子如果她是慕道友的话，你知道她可以用一个阴谋诡计，好，你在这等着我去了，她一去不回来，这是一种做法，对不对？我去不回来了，反正也不用丢丑，也不用露脸，对吧？但是你要跟耶稣相遇吗？你要跟耶稣相遇也是需要丢人现眼，所以有时候我们请人举手啊，举个手都好像很难为情。但你知道耶稣他，等一下讲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公开的死了，也许你会有点感动，你会发现其实举个手根本不算什么。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实话实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哇，耶稣与人的软弱这么认同啊。那个人其实他就说了一个半句真话，对不对？他投入了一点点，就像我没有丈夫，现在是没有丈夫，我现在没有丈夫，你说的是不错的。一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使我想到罗素先生了，上一世纪很伟大的一个数学家、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不信基督教的人，不是基督徒，还写了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就他的第一个，他就结过5次婚，还跟另外5个女人之外的另外若干个女人有很多的关系。第一次结婚了，有一次他讲说他骑车的路上，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跟妻子没感情了，然后就决定跟他离婚了。这样的人是现代版本的撒玛利亚男人， 那个时代2000年前撒玛利亚女人遇见主耶稣基督得救了。所以现在版本的聪明人，聪明反被聪明误。无论是上帝这种聪明，我告诉你，你说到天上说到地上，我都不觉得很聪明的。无论认识这位至圣者的聪明，那算什么聪明？好，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先知说先知的话。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好，咱们就讲一讲宗教。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有时候信上帝很难，我告诉你不难，只要你打开你心灵的眼睛，只要你用你诚实的心在上帝真理之中来认识他，就不难，真的不难。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人拜他，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能说心灵和诚实可以翻成用你的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这位神。不能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就是人类的救主要来，他来了并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不懂宗教，他很懂哎，他也知道那位基督人类救主要来，但是他过的生活跟他所知道的这个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也知道，但是他的生活呢绝对与这个信仰没有关系。他说我知道那个人来了，他会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在耶稣面前显示他也知道一些。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下文你自己去看，他后来丢下水罐就往城里去了。他说看了，有一个人把我生来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你们这些城里的人都蒙在鼓里，现在我的生活一塌糊涂你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一个路人从别的地方来的，他反而讲出来了，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然后果然那个城里的许多人，后来耶稣就在那里住了2天，他们许多的人信了耶稣，包括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告诉你哦，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真的是设身处地到你的生命之中，他到你要去取水的井旁，他到你认为羞耻的地方，他来跟你相遇。你的生命中间你也许认为自己有很多的偶然，我告诉你没有偶然。下午我也讲过，很多在你看为偶然的事，其实都是在上帝里面是必然的，上帝要跟你相会。有的人看不起耶稣，是因为耶稣跟这些人打成一片，社会上看不起的人。但是你知不知道，人虚己谦卑是一种极大的能力，你相不相信？你说我不相信，我给你举个例你就相信了。请问您愿不愿意，有没有本事变成一只飞鸟，然后在飞鸟世界里面告诉他们天父上帝的爱？你说这怎么变得成呢？想变也变不成，对不对？你现在懂了吧？降卑是极大能力的彰显，是那种爱的能力，那种伟大造物主才有的能力。所以你不要看耶稣基督降卑就小看他，不要看他因为生在马槽里面就小看他。他生在马槽里面其实是为你我的缘故，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报名上课的时候，在伯利恒，在他们所住的客店都已经人住满了，他们只能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出生的时候呢，他只能把孩子包裹好之后放在马吃草的马槽里面。你知道这个圣经这段描写不是随简简单单的，因为在犹太人啊，他献祭的动物 他们那些动物其实牲口都是跟他们同住的，他们有一间房，然后尤其是献祭的动物呢，他们会专门放在 那一间房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当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圣婴降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被包裹放在马槽里面，他是形象地告诉人一件事，这一个婴孩就要像被杀的牛被杀的羊一样在圣殿里面献为祭，他有一天30多年之后他要在十字架上献为人类的赎罪祭，他是神赎罪的羔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马槽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爱，就是以我们的软弱与我们的苦难与我们的悲伤与我们的死亡来认同，他是进到我们的世界，进到我们的地方来救人。这个不同于世界上所有的自救的宗教。你说自救的宗教，我再强调一遍啊，自救的宗教就好像看见一个人落水了，然后站在这个地方呢，说下面这番对话。有的人说，这是前生的业缘，今天报应。所以他落水是活该，这是一种说法，对不对？他是活该。还有一种说法呢，何必为死亡挣扎呢？死亡不是很空洞吗？为什么要挣扎想不死呢？看空嘛，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你难道不会学游泳吗？自己救自己嘛，自己拔起自己的头发救出来，自己从漩涡罪恶的漩涡里面救出来，这是第三种说法。这全是人类自救宗教里面的。唯有基督的信仰使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纵身跳入人类罪恶的深渊的里面，把人从深渊中给救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法。这是他在马槽里面所要表达对你我的这样一个爱。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正是罗马皇帝该杀雅古士都登基25周年庆典的前夕，也是罗马古城奠基75周年的前夕。那是罗马人在天下他们都大费周章要做一个欢庆的事情，甚至要让罗马人所征服的地区的人民效在那里报名上册，表达效忠皇帝之情，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报名上册。上帝在永恒的之中的上帝在天上看见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他就决定在罗马人的时代将他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为什么呢？希腊罗马文化，希腊的语言是当时的世界语言，就像今天的英文是今天的世界语言一样。罗马人终身西讨，他们所到之地他们都建了个黄道，所以所有的道路都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因为从罗马出去征战的所有的道路到世界各地，所以在那个世界地中海沿岸的世界，许多的道路都通向罗马。所以在一个语言统一，在一个道路交通便利的时候，上帝就决定又在罗马人想庆祝他们的皇帝该杀雅古士都登基25周年，罗马古城奠基75周年的时候，他说我要将我的儿子投胎在人类的中间，让他成为赎罪的羔羊。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天象，9次不同的天象，他们这个连为一体，2颗星4颗星连为一体。当天文学家开普勒，他以前做过计算，因为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说有那个伯利恒之星，他做过许多的计算，说是什么什么在他们连为一体的时候，一条线的时候就是那颗星。但后来科学家用计算机运算，果然在耶稣诞生的前跟诞生之后一点点时间，有连续9次在天上的一个伟大的庆典。上帝在就好像在他一个伟大的棋盘上，他让这些天体的运转，在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一个在一条线上，然后让他的儿子诞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是主降生在马槽他所表达的爱，他要来救你跟我。第二就是他受死十字架所表达的爱。十字架所表达的爱，一方面是牺牲舍己，另外一方面是宽恕赦免。虚己降卑跟与人认同， 这是第一方面。牺牲舍己跟宽恕赦免，这是第二方面。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他总共才说了七句话。你不要嫌他话少，十字架上说话很艰难的。你说艰难在什么地方呢？钉十字架之前的人先给你鞭打四十下，也许减去一下，然后把你打在皮开肉绽背后，脱光衣服打在皮开肉绽，然后把你挂在，然后要你自己背起你的那根横梁十字架走向刑场，然后再把你的两手呢伸开钉在你刚才背的那个横木上，然后再士兵把你再举起来，他其实是把那根树的木头放在地上，把你再脚合在一块，然后钉在，或者两个脚分别钉，所以你要他要伤你的脚跟，就是指这个脚跟。然后一千年前大卫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然后把他立在刑场，然后他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身体的重量之下被三颗钉子所支撑住，然后你的背部打得皮开肉绽，你想呼吸吗？你必须用力撑你脚上的那颗钉子，然后才让肺能够扩充，能说出话来。所以他说了短短七句话，其中的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告诉你哦，人类历史上很多人说过一些很出名的话，很感动人心，最感动人心的莫过于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做一件什么事，把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让他死掉，让他流血，让他成为赎罪的羔羊。所以有的人也许说，那人类还有功吗？在人类这个救恩的问题上，我告诉你，这是人类跟自己脸上贴金的。上帝的儿子把他拆到一个地方，拒绝上帝儿子的地方，然后把他给干掉了。你能说人类有功吗？干掉的好，只不过上帝利用这个死亡来宣告人一件事，这个死亡本来是你配受的，但是神的儿子因为爱你的缘故来到你的中间替你来受了，他替你死了，所以他是替罪羔羊，赎罪羔羊。耶稣在十字架宽恕赦免的爱，他不仅在十字架活出来，他在他传道的期间他一样活出来。你有看约翰福音第八里面有一段特殊的经文开头，他说有一群好事的人，那些什么好事的人呢？喜欢关心别人私生活的人。你知道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关心别人私生活的人，就是那些狗仔队，很喜欢关心别人，稍微出名一点的人就关心他的私生活，对不对？然后说那个干什么，那个玩车震啊，那个干什么，那个消息都出来了，他们都知道了。然后有现在北京有什么京城四少四恶少，对不对？怎么跟那些明星在那里鬼混？其实我告诉你，点你也不用羡慕那些人，这充分说明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人呢仍然是在罪恶的泥潭里面在那里打滚的人。就像猪，你知道猪在他的，你说猪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在我小时候养猪的，养头猪都自己吃，一头给国家的嘛，他就喜欢在他的那个烂泥坑里面打滚，他打得很舒服。在罪恶里面挣扎的人，他们也觉得有最终之乐。尤其好事佬，当耶稣清早回到殿里的时候，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刚才社会里面高阶层的一群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这些人为了抓耶稣的把柄呢，什么事都看得出来。我们不知道这妇女为什么行淫了，因为她的先生远行很久，耐不住寂寞，然后那位阿哥呢刚好又对她眉来眼去的，哎，她就跟她发生了一个不正当的关系。但是这群人也真会抓人呢，抓了一个弱女子，男的给放走了， 行营实在就是两个人都在，你总不能说远距离行营，对不对？啊，现在可以了，这个网络里面，这妇人正是行营是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是旧约里面的吩咐，因为要除掉这个恶。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你说难题你也许没法想象这个难题在哪里。耶稣倒不是为他自己的面子，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判死刑犹太人没有最后的发言权，必须是罗马巡抚比拉多，那个时候他才有这个资格。犹太人最多可以说向罗马人说这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比方说什么什么样的罪，判造反罪啊，判反革命罪等等，什么样的罪，特大的刑事犯罪，破坏圣殿啊，比方等等，这些可以。但是呢，在一边罗马犹太人没有办法，没有自治权可以判自己的公民死刑的情况下，他要耶稣来断要不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判他死刑。如果耶稣说不，第一违背了罗马人，第一违背了摩西犹太人的律法，第二表明他不是上帝的先知，因为他竟然做违背上帝吩咐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耶稣很聪明，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如果耶稣说可以杀他，用石头打死，你知道耶稣又犯了另外一个罪，就是竟然没有经过罗马人的这个同意，就把一个犹太百姓给打死了。是，反正两边都不讨好，两难的问题，那耶稣就怎么办？你看，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没说他画什么字。有人猜测，圣经家乱猜测，也许把人的名字，把这个在座的这些文字法利赛人的罪状一个一个写出来，用希伯来文或者什么亚兰文，这是你犯的那个罪，面对这个人说这是你犯的这个罪，我不知道，他在地上画字，然后那群人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语的在那里说，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说啊，该怎么办？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打死人就是那个人跪在地上，然后用石头这样打打打打，然后那石头堆成一个小山，把他就又打死又埋死了。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妇人在那当站在当中。有的人解释说，为什么是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呢？因为年纪长的人呢，他人生的岁月过得多一点，吃的盐比咱们年轻人吃的饭还多可能。然后犯的罪呢，可能也需要用卡车来装。年轻人呢，虽然年血气方刚，犯过一些罪，可能用个自行车推一推就够了，所以是从老到少乖乖的走出去了。就想，对，我也有这样，以前这样，我也，对不对？都走出去了。你想，他行淫是被抓的，说不定里面已经有过行淫的人哦，我们不知道。只有耶稣和那个妇人站在那里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进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赦免。耶稣基督里面的赦免就在这最后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宽恕赦免，他在他地上行走的时候也一样显示出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有许多宽恕赦免的惊人的例子。 最近我不知道是两年前还是多久，康州发生了一件杀人案，有两个强盗在超级市场跟上一个良家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然后就跟他们一直跟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就潜藏在那儿，等他们后来夫妻啊孩子都在家的时候，他们就作恶，强奸的强奸，又带他妻子出去银行取钱，强奸的强奸，又浇上汽油，把他妈妈跟两个女儿都烧了，然后把那个丈夫打得半死，用那个棒球棒，然后放在地下室绑起来，也等着他在那里死亡，烧掉整个房子。后来那个先生爬出来苏醒过来，挣脱出来，他也是晕厥状况中，身体重量一重，把他那个捆绑的绳索反而给折断了，然后他就逃出来，从地下室，他是唯一一个幸存者。第一个罪犯已经被审判了，他也认罪了，他也很后悔，觉得怎么犯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另外一个逃犯的最近刚刚，另外一个罪犯的杀人犯最近呢也刚刚接受审判，但是在法庭里面我就注意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男士的父亲呢和这个罪犯的父亲呢，他们在法庭里面相见，双方拍着对方的肩膀说：“愿上帝祝福你。我告诉你哦，这种冤家路窄，中国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中国古书里面那些报仇雪恨，看到我们看得很起劲的那些书，就是怎么有一个人受欺负，我们就很痛心的。然后老兄呢，突然间不知道来的18般武艺都来了，然后把那个恶人都给斩草除根，斩尽了。咱们说大快人心，对不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为什么在这个被基督教所影响的美国文化的里面，有一群人，他们虽然是冤家，但是却愿意这样相拥相抱，彼此祝福呢？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一种宽恕跟赦免的爱。2001年的二月份，在中国的武汉，我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Bruce Morrison。他跟他的妻子那时候有6个孩子，应该是，然后他妻子又怀上第7个，他们很喜欢生孩子。他在那里传福音，关心一些中国的年轻人，但是有一个精神好像有点问题的年轻人，不知道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是那个年轻人有什么抱着图谋不轨。在有一次他跟他面谈的时候，交谈的时候，他辅导他的时候，他突然拔出一把尖刀，直刺他的胸膛，把这个 Bruce Morrison 这位弟兄给杀死了。你知道后来他的妻子啊，怀着身孕，带着6个孩子，然后主动去看这个凶手的父母，把一本圣经作为圣经送给他。你知道这种牺牲，是这种宽恕赦免的爱，是不可思议的。后来这位妻子一想，既然当初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的爱福音传给中国人，那现在不因为丈夫死掉了就不做这件事了，对不对？那继续留在中国，她后来又改嫁给一个中国的传道人，然后继续将她的一生献给中国。1999年在印度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澳大利亚的宣教士 Graham Staines 和他的10岁的儿子 Philip 跟8岁的儿子 Timothy， 然后他们的妻子，他们4个人在那里服侍麻风病人许多许多年，在那里20多年，在那里服侍。他10岁的儿子、8岁的儿子两个人，他们坐累了就在车里面打一个盹，休息或上一个午休。一群极端的印度教徒就上来带着棍棒、汽油，把车浇上汽油，然后就看着他们活活的被烧死，用棍棒保证他们不会逃出车门。他们牺牲的时候，父亲跟两个孩子，8岁10岁的孩子抱成一团，在祷告中 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最后剩下的骨头就是那三个人他们抱在一起。后来这个妻子 Gladys 就决定继续在那里服侍，直到服侍了另外五年的时间才离开那个地方。后来他被印度政府授予荣誉公民。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你所不熟悉，你我都不熟悉的爱，是你我甚至想都不敢去想的爱。但是这种爱就是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施舍在你我身上的爱。你知道我们违背上帝的心意而活，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美善去活出来，既不敬神也不爱人。我自己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教会是很有意思哦，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很热情的带我们夫妻去教会啊，第一次出教会的门又送我们回我们的公寓，然后那位弟兄就问我，他说今天来教会有什么感受，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话吗？我说我宁愿下地狱。哇，你能揣测出那个时候的心态吗？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不以为然的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我宁愿下地狱。虽然基督徒在帮助我们，你现在可以想象那样一种心态吗？那种巨人的心态，那种顽石的心态，牺牲舍己的爱。再给你两个例子，一个就是2006年，你知道十月份在宾州的 Amish 社区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一个叫做 Charles 的白人，他是送牛来的，他那天鬼使神差，他跑到一个 Amish 的学校，把老师跟男学生都赶出去，留下十个女学生，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将他们绑起来，他们的腿他们的手，然后他把房子给用木板给他运来的木板给固定起来，防止警察破门而入侵取这个学校。当然警察后来赶到了，他后来就对着这些女生一个人一枪，头上这样一个一个从左到右打过来，把十个女生有六个女生当场打死，另外四个女生打成重伤，我不知道后来有多少人存活。据说后来有人说，他的妻子那时候在教堂里面祷告，他妻子是基督徒，他自己也是挂名的基督徒，大概是因为他那天他跟他妻子最开始的时候流产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妻子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为那个流产的孩子他对上帝有怨恨，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解读成这个圣经的语言，上帝决定取走没有让他有机会来尽父母责任的那个孩子到上帝那里去了，然后他对上帝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怀怨。那你想通哦，是你带孩子好还是上帝带孩子好？那个没有见面的孩子有一天要见面的，对不对？就像我今天下午所举的例，那个真的有天堂这个书里面所描述的，他遇到一位他的姐姐在天堂。我告诉各位，当人有时想不通的时候，就会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这个男子当然后来也自杀了，但是在24小时之内，遇害家属的这些父母亲啊祖父母啊就送出话给这个受凶手的妻子家人，他说我们愿意赦免赦免他，然后又因为这位姊妹他这位凶手不负责任的杀了人又走了，留下三个孩子，这群阿米什的人又多走了一步，募款给他们的孩子建了一个教育基金，以至于这些孩子长大可以以后读书有钱用。我告诉你哦，中国古人所说的仁至义尽呢，这就是仁至义尽，这是一种极大的强烈的宽恕赦免的爱。下面我要讲 另外一个与中国人有关系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91年20年前的秋天，在艾奥瓦州有一个北大过来的学人叫卢刚，他研究生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最佳毕业论文奖他没有拿到，给了另外一个叫三林华的一个基督徒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博士研究生。他心里就怀恨，他怀恨这个系里面的系主任教授为什么没有把他的论文变成最佳论文奖，也好方便他找工作吃饭。他也怀恨三林华，虽然跟他平时也在一起都是同学，觉得他把他的有一个更好的人把他的荣誉给拿走，他就买了枪，在一个学术报告的会上，他将三林华枪杀，将系主任枪杀，将另外三个教授枪杀，然后又跑到校长副校长办公室，把有一个叫做克莱瑞女士的副校长连开两枪，对着她胸和她的太阳穴连射两枪，将她枪杀。为什么要枪杀她呢？因为她觉得她可能这个副校长也没有帮她的忙。这个副校长是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她出生在中国大陆，她自己一直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但是对中国学生有特别的关爱，所以也许他觉得这个人关爱三林华超过对他的关爱。所以在1991年11月1号那天，他杀害了三个教授，杀害了这个副校长。在病房里面，医院的当然他后来死掉了，这个女士还有三个弟弟，他三个弟弟牵手祷告的时候就决定把姐姐的遗产，他没有自己的家孩子，就为外国留学生设立一份心理关怀基金。当他们得知他们的姐姐已经老死亡之后，因为他朝他的太阳穴开枪胸前，三个兄弟就签字同意，就拿去输液管，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姐姐的遗体旁写下下面这一封写给卢刚父母的信，这是中文翻译，致卢刚的家人，这是他们这个女士的三个基督徒的弟弟所写。我们刚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人邻舍和的大人和孩子们，她遍及各国的学术界的同事朋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人从远方来到艾奥瓦这里，不但和姐姐的众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了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 Anne 就是她的姐姐的那个名啊， Anne 生前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恩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希望是这样的。诚挚的 安·科维莱博士的兄弟们弗兰克、麦克、保罗、克莱维，1991年11月4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遗产呢？他留下十字架的教堂，教堂里面主日的时候全世界满了许多的人。他留下圣诞节庆祝他降生的时候，美国世界各国商家无穷的商机，因为从感恩节到圣诞节短短的一个月的之内，所有商家的销售是他们全年销售的一半以上。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带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呢？他带了许多商人的商机，在圣诞节的时候把一个圣诞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期把它变成一个挣钱的节期。他也带了在世界各处有奉他名聚会的基督教徒和教会十字架象征的教会，但是他更是带来那种虚己谦卑的爱，降卑的爱，与你我深重的苦难认同的爱，那种牺牲舍己的爱，那种宽恕赦免的爱，在人类历史所有的革命的里面，从来都是割别人的命，杀别人的头，流别人的血。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次革命，天国的君王革自己的命，我要向天国的子民显示说，天国的君王真的是爱你们，爱你们到死，希望你们在十字架的面前能够悔改归向这位神。耶稣基督进十字架的时候，你如果去看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绘画，西方的绘画都是有一个遮羞布，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你会知道那里其实是没有遮羞布的。耶稣基督作为当时那个时候时代所有被钉十字架犯人的一个羞辱的一个刑罚的时候，受这个刑罚的时候，都是赤身裸体的被钉十字架，都是在无情的鞭打之后，撤去他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裤，然后挂在十字架上示众。是耶稣基督真有这样羞辱吗？不是，是人类的罪有如此的羞辱。耶稣基督将人类的罪显在十字架上，上帝看见耶稣基督所承担人类的罪，就宣告死亡的刑罚。上帝可以执行我们的死刑，把我们都往地狱里面送，但是上帝出于爱的缘故，差他的儿子来呼召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心会移转，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将人你我的罪恶，你我所有的羞耻，都挂在十字架上，让你看见十字架，你的心就震撼。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有另外两个人，两个罪犯，两个强盗，一左一右。那两个强盗一开始都嘲笑他，你知道怎么嘲笑他吗？跟下面的人一样嘲笑，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怎么也挂在十字架上呢？你知道，你如果用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论证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个时候是最不容易论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儿子怎么落成这般田地，羞耻赤裸的挂在十字架上，等一会儿就要死掉的？他也是神的儿子，那咱们都是，对不对？因为我们也要死掉嘛。世界上人在那里嘲讽，上面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下来啊！我每次作为传道者，一想到这就心里不平了。我说，假如我是耶稣的，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下来之后，然后就上去自己挂上去，那不更神奇？就给你们看，我是可以下来的。但是耶稣没有下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下来吗？他为爱你灵魂、拯救你的缘故，他要承受十字架全剂量的痛苦，全剂量的死亡。他要承受十字架上所有的痛苦，他要背负你我的罪债。其实在以赛亚书53章，在耶稣之前8个时期的一个先知写下这样一段话， 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八个世纪前的耶稣来到人的历史当中，被挂在十字架上，先知写下这样的话，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为耶稣连自己的坟墓也没有，后来是一位叫月赦的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就像中国人提前准备棺木，犹太人是提前准备那个石穴坟墓。我以前小时候，我父亲他把他自己的棺木老放在堂屋正中间的顶上，咱们每天一进门朝上一个棺木，哇！我后来想想，我的父亲也蛮有智慧的，提醒我们就说我们不久于人世。犹太人呢，还要在一个石山里面造出一个空穴出来，他们把尸体呢用裹尸布、香料搞好之后呢，放在那个里面阴干，然后让所有的肉都烂掉之后，然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再把那些骨头给捡起来，成人206根骨头给捡起来，装在一个团团罐里面，然后封上口说是谁的，放在一个角落，自己家以后的亲人下一位来了同样无法炮制，这样处理，再放一个团罐放在那，这是犹太人的做法。他死的时候呢，他埋葬在一个有钱人的坟墓里面，还与其他的恶人一起同受苦难。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定义也可以说喜悦，耶和华却欢喜这位上帝天父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是赎罪的羔羊，但是他这位受死的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意思就是说他想长寿。耶和华说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一天耶稣他在天上，他要看见地上全地许多不同地方的人因信他，他就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就是上帝的这位仆人，这位救主，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告诉各位哦，人类所有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莫过于那两个强盗对耶稣的态度。那两个强盗一开始都是讽刺耶稣的，都是讥笑耶稣的，就跟我们一样，基督徒一样，咱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一样，对信仰的是自知不明，甚至还挖苦讽刺。但是有一个强盗，因为在中午的时候遍地黑暗，你知道为什么遍地黑暗吗？因为上帝在耶稣之前的另外差不多八个世纪，有另外一位先知约珥预告说，在耶和华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来到以前，他说日头必变为黑，月亮必变为血色。日头变黑怎么变呢？犹太人在沙漠地带沙尘暴，遮天蔽日，日头变黑，伸手不见五指。第二，月亮变为血色怎么变呢？你还记得我昨天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日期是弥散月，就是正月十四十五之间，对不对？那是月圆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月圆的时候在交轨上它会出现月偏食月全食现象，对吧？科学家发现，我昨天说的牛津大学以前剑桥大学那位学者，他说他研究发现，果然在那一天，公元后33年4月3号星期五，在傍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地平线上升起的满月，三分之二的空间被地球所挡住，因为前面又发生沙尘暴，在中午 那个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月亮上的反光，它的蓝光状会更多的被遇掉，然后以至于它显示出血红、橘红色来。所以约珥先知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先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色。我告诉你，宇宙的一切，月亮、太阳、星球，全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要让那天所发生的事，通过先知的预告，告诉你我是后现代的人。耶稣基督，他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他死而复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后，有爱的人生，耶稣留给我们除了马槽、十字架，他还留给我们空的坟墓。你如果今天去耶路撒冷，有一天我要去耶路撒冷，很想去，去耶稣所当年行走的土地，去思考，去感恩，在耶稣的墓园、墓地那个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是这样写的：他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人这历史当中所有的，你去看其他的，你去看穆罕默德，每一年他们都要去朝圣。你知道他们的朝圣是去哪里吗？就是去麦加，穆罕默德的出生地，他坟墓，他所埋葬的地方，要在那里去朝圣。今天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也包机去那里朝圣。穆罕默德这位据说是上帝的最后的那位先知，他死了，埋葬在那里。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工作的期间，我去哈佛大学听一个真理的讲座。听讲座之前，在哈佛大学的纪念教堂就坐下来，提前坐下来，然后身边刚好有三位女士从印度来，大概四五十那个岁左右的年龄。他们说他们去过中国几年前，然后我就跟他们开始谈，他们是印度人，但是却是穆斯林。我说你们的可兰经上讲到耶稣的时候，说他是童女生的，但是你们所相信的穆罕默德却是有父有母，只是他早亡，对不对？他成为孤儿，被叔叔领养。我说你们又说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以穆斯林的身份来审判全地万民，然后耶稣没有死，你们说没有死，因为他们不相信赎罪，他不觉得耶稣需要死，耶稣就直接升天了。但是你们的穆罕默德却每年有人去他的坟墓那里朝拜。我是提醒这三个印度来的穆斯林教徒，你们所相信的这位先知到底是要见证谁呢？见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吗？还是见证谁？想清楚。耶稣基督留下空的坟墓，他不是要跟你好玩，他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坟墓不是人生的结局，坟墓不是你我人生的休止符，坟墓只是你我从此世界进入彼世界的一扇门。就像你去戏院看戏，你去一个地方要进去的时候，要越过那个栏杆，坟墓就是那个栏杆而已。你有没有见过这个蝴蝶？你有没有见过蝴蝶它在空中飞舞的那个美丽？我告诉你，蝴蝶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它是在从毛毛虫的阶段，后来经过一个痛苦的生命蜕变的过程，才展现出蝴蝶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空的坟墓，他死而复活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生命更新的爱，一个我们可以超越死亡的爱，一个崭新生命的爱。假如我跟毛毛虫说，我说毛毛虫啊，你看看蝴蝶漂不漂亮，它漂亮漂亮，它飞来飞去的花枝招展。他说你要过蝴蝶的生命还是继续过毛毛虫的生命？如果想拥有继续，他说我这毛毛虫肉肉的，这个走起来就一点一点的，也蛮好玩的，吃吃青草什么。如果你要坚持你这个生命的状况，你就永远抵达不了另外一个生命的状况，是这么简单。所以耶稣说，他说人若为我和福音丢弃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必得到我的生命。人若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就必失上生命。我们信主的一个选择就是这样，你要保持你现在这种不信主 继续不投靠神，继续不倚靠神，不向着神过一个崭新的基督徒的人生。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有时候呼召人悔改，有人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其实我告诉你哦，真的，耶稣是为你我的罪公开的死了，所以你信主的时候呢，也是公开的表示。你知道耶稣说过一句什么话？福音书里面他说，人若在人前认我的，我也必在天父的面前认他，人若在人前不认我的，我也必不在天父的面前认他。有没有隐藏的基督徒？也不是没有，尼哥底母式的基督徒也有，犹太人的官夜里见耶稣，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豁然开朗，觉得耶稣真的是了不起，从神那里来。后来耶稣这个钉十字架之后呢，还帮助呢一起来帮耶稣这个那个投香料啊、裹尸啊，做这样的事情来安葬耶稣。有人说尼哥底母是一位隐藏的基督徒，耶稣的门徒没有错，他是隐藏那一段的时间，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之中，暂时不多说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说我需要隐藏，真的是不需要隐藏。尤其是我们在这边已经定居的许多人，那就更没有必要来隐藏，对不对？我已经把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之道借着两天三堂的时间清楚地讲解在你的心中，我相信你也承认你自己需要做一个决定。在1859年8月19号有一个法国人 Blondin， 他在那之前就已经多次的在尼亚加拉瀑布，美国跟加拿大之间那个瀑布之间架起马尼拉绳索，然后多次的走过去，拿着平衡杆，有的时候呢是拿着平衡杆骑着自行车，这种各自的自行车在这个线绳索上，有的时候呢在下面还打水，在中间喝，哇，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还有一次他在里面生火煎了一个蛋吃了。在1859年8月19号那一天，他的经纪人问，应该是他问，你们多次看见我走过，从这此岸走到彼岸，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哇，大家都在那里鼓掌，这绝对相信，因为你什么东西本事都做过。然后他再挑战，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背着你过去？没有人敢发言。信心就是这样，信心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主，跟随主走那永生的路。人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走过死荫的河谷，从死亡之地进到永恒之地，就是耶稣基督。他告诉示范给全人类看，唯有他是人类的救主，不是穆罕默德死在坟墓里面的那一位，不是任何其他的另外一位，不是佛祖，不是李洪志，不是任何，也不是毛泽东，不是任何历史当中的一位，唯有耶稣带领，可以带领你我从死亡之地进到永生之地。弗朗简那天见没有人来回应他的呼召，他就背着他的经纪人，他的经纪人不能，这个以后吃饭的票子没了，是靠他赚钱的，就背着，被他背着，然后就艰难的他拿着平衡杆就走过去，走前面一段还容易一点，走下半程就很艰难，因为那个绳索你从下面最低点往上走。但是他走过去的时候，大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因为这个老兄真有本事。我告诉你，人类历史当中有本事有一天背过你我行过死荫河谷的只有一位， 我们来一起唱奇异恩典好不好？奇异恩典，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你说这三场的布道会让我的心有感动，我给你一个大的挑战，在我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你走到前面来，我愿意跟你陪着你拍一张合影，但是我不虚此行，陪你走到这儿，我是已经要走下来了，你走上来吧。昨天觉知的弟兄姐妹说，今天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走到前面来，走到中间这条来好不好？不要让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站在这儿一直站到晚上等你出来为止。感谢主，大家鼓掌，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伯伯，基督徒带他们上来好不好？基督徒各位带他们上来，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是你的亲人，请你带他们上来好不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在我们中间是听了这一堂两堂三堂的福音，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请基督徒一起起立来唱奇异恩典。在唱的时候，你愿意走到前面就走到前面，我要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散会。还有没有朋友愿意走到前面来？我希望跟你能照一张合影，表示我在这两天的里面苦口破心传扬耶稣基督，希望你得到耶稣基督美好的恩典。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啊，真的没有什么害羞的。我不希望你最后回去说，哎呀，怎么那天没有响应这个呼召接受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感动人来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要施恩给每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在今天的晚上，虽然你心中还有各样的挣扎，但是你愿意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因为你深知在他里面是何等的美好，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要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我们在唱下一节的时候，请你走到中间来好吗？好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尽得安慰，如今如果你还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愿意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我愿意今天晚上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到他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众人给你一点掌声好不好？要不要这样来到主的面前？经过许多危险网络，保守人间苦衷，慈恩令我平安走过，他日未会见苦。请没有上来的有感动的上来，最后一间。
将来在天，万年万年，恩光。 稣蒙恩金光，赞美永不减少。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站在你面前的其实都是你的儿女，但是我们特别为在中间这几位感谢你，是主耶稣基督那美好的恩典，在这两天呼召他们接受天父上帝伟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愿意你自己在他们的一生中带领他们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更多的依靠你，更深的爱你，更多的见证你，传扬你，也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周围的朋友，他们生命中所接触到的人，愿你自己恩待他们，祝福他们。主，我也为在中间许多还没有勇敢站出来的朋友们，愿你自己的怜悯不放过他们，愿你自己的恩召继续来鼓动他们，直到他们有一天完全降服在你的大爱之中。我这样感谢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经过陪谈员的陪谈，你们可以跟陪谈员在一起啊，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就坐回去。